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来到了11:03喽，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呢，这时间哦，我们的生活法律生活法庭要来跟大家带大家来到了呢，来关心的也就是在今天的政风专题，包含了呢，我们也会带大家来到了台北地检梁光宗检察官时间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赶快呢来看看我们今天的政风专题里面，我们要跟大家聊到的呢是台铁的部分。那当然这时候呢，我们就要赶快来看看今天我们台铁政风里面呢有哪一些呢，让大家更了解一些所谓的专案，包含了这个购物的部分这个所谓的这个购车，大家都知道这个购车是非常重要的。那当然不只是购车重要，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所谓的在购车里面的案子里面有非常非常的多包含了有一些比较特殊的要来特别提醒大家。那常常在公务人员里面甚至在整个的一个在这个作业里面常常跟厂商会有一些摩擦。那当然这时候我们怎么样来去这个让大家可以更了解，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了。
法律停看听。
时候我们的邀请到的呢也是交通部台铁我们大家都认识的，这是政风室的张明耀，我们的这个张主任呢来特别针对我们在这个铁路局的政风这一块尤其是廉政平台来做一个说明。
好的，瑶瑶，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铁局政风室主任张明耀。那接下来就我来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这次台铁廉政平台的一个介绍。那首先我们这个廉政这个购车案最主要是说，在用997亿来购买包含新的自强号大概600辆，然后区间的客车是520辆，还有机车127辆，以及支线的客车60辆。那这么高达1100辆的车的这些车辆，那最主要我们办理这个平台，也就是希望能跨域结合这个廉政署、检察官还有交通部这些学者专家，从法律面、实务面来提供我们专业的一些意见，排除不当的干扰，防范弊事的一个发生，希望能顺利完成新世代的一个车辆的采购。那我们预计办理的项目，第一个就是刚才我们处长有提到，我们会设置一个行政透明的专区的网站，那包含相关采购的规划、预算执行的情形，还有采购进度。最主要是希望把这些资讯揭露能公开透明。那第二个就是刚才有讲到，透过检察官的一个定期联系，也就是目前我们在现在执行的重点。首先是本局陆局长，我们由局长亲自跟廉政署、台北地检署的主任检察官，还有交通部政风处，每一个月会召开一次联系会议。那最主要是在于向廉政署以及台北地检署的检察官来说明我们采购案办理的一个进度，以及各界关注的一个问题，包含民意代表因为监督以及问政的一个需要，请本局局长、副局长向各委员报告或是委员提醒以及建议的事项，只要跟采购有关的事项，透过这个平台让行政的执行能够透明，让检察官尽早了解潜存的一个风险以及争议的事件，共同来协商寻求解决的一个方式，避免采购发生争议。那另外一个执行重点，也就是办理评选委员的一个座谈会。我们都知道评选委员是决定哪一家厂商能得标的重点，因此委员的公正性 绝对是直接影响采购。那我们希望办理这个评选委员会，也就是因为评选委员的名单要公告，那为了降低这些廉政的风险的发生，我们希望请检察官担任这些讲师，讲授跟提醒相关法律规范以及应该注意的事项。比如说，如果评选委员遇到厂商来关说，甚至送红包的时候，该如何去处理，这个都是我们需要事先来提醒的。那另外，我们也透过廉政的一个座谈会，希望能邀请厂商、利害关系人，还有采购及监办这些单位，包含非政府组织等等，一起来听取厂商跟这些专业人士的意见，以作为我们甄选文件的一个参考，还有未来甄选作业的进行，同时对外公开宣示我们要进行的是一场公正的一个采购。那最后我们预期这个效应的话，透过检察官的这些介入的话，还有这些协助，那我们希望能达到降低外力干扰，还有使公务员能安心，并且消除厂商的疑虑，来扩大参与及监督，降低公务员及厂商的疑虑，如期如职的完成车辆的采购。
是，当然呢，这也是我们张主任哦，针对了呢我们整个的一个这个台铁的部分呢，来去做一个说明。当然，这也要请教一下我们处长哦。刚刚呢，我们这个张主任也特别讲到了，那怎么样来去跟我们整个的一个廉政平台廉政平台来去做一个这个接轨之外，另外就是说，我们也针对了整个的一个政府前瞻计划中的一些轨道建设，也成立了廉政平台，对不对？
对，针对这个部分哈。那这个前瞻计划在前几天已经通过了哈，有4年的4200亿，其中轨道工程也占相当程度的部分。那我们前任的台铁局的范局长，也就是现在我们交通部的范次长，特别在我们部汇报里面要求将来的轨道工程，因为所涉及到的金额也是非常的重大，所以都陆续要成立相关的廉政平台。那目前为止，我们原则上是以超过100亿以上的工程来成立廉政平台，但是如果机关首长有必要这个要成立廉政平台，我们政风单位也会在这个区间做一些协调的角色，然后成立相关的廉政平台，协助机关把公共工程把它做好。
嗯，是。当然呢，除了我们刚才讲的廉政平台，还有一些活动。现在的人民普遍知道说，反正贪污就是不对嘛，这很简单。那当然，交通部为了宣扬这个廉政观念啊，我们也做了很多的这个努力哦。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请处长呢，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像今年我们办了很多的廉政行为。
是。在整体廉政的概念，我想大家都知道，这个有所谓的防贪、反贪跟所谓的肃贪。那肃贪呢，虽然是最好的最强烈的手段哈，但是它是摆在最后。就以廉政的概念来说，我们是以防贪为主要的核心。那防贪，这个在我们政风单位在内部，我们会做很多的，不管是业务稽核、清查，或者是做很多的预防作为或者法令的宣导。那现在目前在这个反贪方面呢，廉政署也规划，期望政风单位多能够除了对公务员之外，同时对于外部的民众或者是特定的这些利害关系人，也能多做一些反贪的工作。而这个反贪的工作在手段上面来讲，社会参与、行政透明都是其中的一部分。那在社会参与，今年度呢，我们这个在观光局所历年办的所谓的灯会，或者是所谓的沙雕活动，这都是民众参与人数非常众多的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节庆啊。那还有一些活动，那我们都在这个地方安排相关廉政反贪防贪的一些概念在这里面。那这个部分呢，在这个推动上面来讲，我们观光局政风室花费很多的心血。在执行的内容上面来讲，现在目前的主席室的卓主任非常清楚，在有关业务的推动，可以请他来做一些介绍。
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廉政你我他，我们下次见了，让大家了解更多廉政平台。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好的，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也有 Lif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刚才呢针对了啊这个阵风专题，大家知道这个台铁的部分跟这个胸部啊，在一些廉政的部分让大家更清楚。而再度的回到了也是台北地检梁光宗检察官时间了，全省各地的好朋友，我们的内地朋友，收音机旁的朋友，要赶快借耳朵给瑶瑶，因为我们接下来好好跟大家聊到的呢啊，也就是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这个部分会比较有点小声，但是我相信长期在我们的节目中会更了解。那么陈在上周我们的案例的部分，像这个阿正跟阿豪两个人的车祸事件，经由调解之后，双方没有达成和解，那么检察官呢也会依照依法起诉这个阿豪业务过失的伤害罪。不过听说啊，这个侵权行为这个损害赔偿，被害人可以透过所谓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请求，而且不必缴裁判费哦。那所谓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制度呢？没关系，不懂的朋友赶快揪过来，我们要赶快让台北地检梁光宗检察官跟大家打个招呼了。Hello，
Hello。瑶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的，我们在上一周的这个实际案例这个两个人还是没有办法达成一个和解我们刚才也讲到，那么检察官就真的必须要来起诉阿豪了。不过呢我们刚刚有讲到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大家常常会听到这一句话，而且呢这个以这句话来讲它是以什么样的一个制度为主，而且还不用付这个裁判费这个时候就要来请教一下我们的检察官了。
是的，瑶瑶。
嗯，
好了，在我们今天的案例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到，当然在整个的刑事侦查的过程当中，我们当然是可以运用这个调解或者是和解来这个处理双方的这个侵权行为赔偿的这个事情。
嗯，
但是呢假如呢最后我们就看到这个案例里面是没有办法达成和解的话，那这个时候呢检察官当然也只能够依法，如果说这个有证据的话我们就起诉。那起诉以后当事人就是这个告诉人的这个损害赔偿要怎么办呢？
是
他要不要，当然他可以选择啦，他也可以呢就是到其他的这个另外再提起民事诉讼去请求损害赔偿。但是呢如果在刑事诉讼的进行过程当中，也就在法院审理过程当中呢，我们法律上就有这个制度，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让这个就是告诉人就单在这个案件里面呢，他就担任这个民事的原告，直接向刑事庭这边就提出这个民事诉讼请求损害赔偿，就不用另外再去提起一个民事诉讼。这样有什么好处呢？这样子可以把刑事在审理过程当中的证据就运用到民事诉讼里面来，所以这两个诉讼就合一了，所以就也会减省了很多调查上面的这个不必要的这些不必要的这些动作跟支出，就直接呢就请求损害赔偿就可以了。那所以呢这样子这就是我们整个民事诉讼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这样的一个制度的一个起源。那各位呢就可以特别注意到，如果有这样的情形有这样的情形呢，那在这个案件里面我们的这个诉讼的这个民事诉讼的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呢，是所谓我们按照法律的规定是因犯罪而受损害之人，所以就不以告诉人为限喽。所以说其实呢比如说可以
这是原告嘛，对不对？
对，就可以一起在这里提起诉讼。而且更重要的事情是被告被告呢在这个在这个诉讼里面附带民事诉讼的这个被告呢按照法律的规定是被告以及其他依民事法规应该要负赔偿责任之人这样子就比原本在刑事案件里面的被告要扩大很多。为什么呢？例如说如果这个案件里面阿豪那一天呢是执行公司的业务而驾驶例如说他开公司的车子去送货他是送货司机，按照那老板呢阿豪的老板按照民法第188条第一项的规定，他要负雇佣人的连带损害赔偿责任
是，
但是在原本的刑事案件里面被告只有阿豪，对不对？
对。
可是呢，我们可以去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制度提起民事诉讼的时候，就一起哈、哦、告阿好的老板要连带赔偿。各位看一看，这样子的范围是不是对于我们的告诉人来讲方便很多？
是
啊、哦，所以在这样的案件里面就可以同时启动这个样子的调查了。
那常、
哦、嗯是
是，现在叶先生想要请教一下，您针对的这个是因为他现在是在做上班期间，因为在执行业务驾驶。那如果说他是下班期间，他驾的是公司的车的话呢？
啊、好，那各位，那这个呢，叶先生这个问题哈、哦，就涉及到了啊、哦，就是说，如果是在下班期间，那就要看看啊，因为他必须要是。在执行他的业务，因业务嘛，哈，那所以我们看一看，如果完全跟他的公司的业务没有关系，好，那当然是就很难认定，就是说他跟公就是跟公司应该要对他连带负责。但是哈，但是例如说，如果是他本身，例如说他就是要开着这个车子上下班，那就不一样了，哦，那可能就会不一样。
嗯、
所以呢，这部分要按具体的状况来做认定啊。要说按具体的状况来做认定，就不能一概而论的。好、
嗯
啊，这个就不能一概而论哦。
嗯，
好，
啊，
那么、
嗯、您请说。嗯，
好的。那各位在这个制度的时候，要特别要提醒大家哈，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要等到这个检察官把案件起诉到法院以后哈，才可以提起哦。
嗯、
所以在检察官的侦查期间是不可以提起的，这是法律的规定。而且记住，这个时间非常的重要。要在起诉以后，那然后在第二审法院辩论终结之前哦，因为在事实审理的这个过程当中要提起，如果过了这个时候呢，就也不能提起了哦，那当然就没不能够去享受到就是附带民事诉讼，例如说原则上不用缴裁判费这样的一个优惠哦。
嗯，
所以各位如果记得就是这个时间提起的时间一定要好好的把握哈、哦，一定要好好的把握。嗯、那么。另外呢，是在起诉以后哈，如果是在一二审、
嗯、
上诉的这个中间哈，也不可以提及啊。
二审
呢，
嗯，
对，所以要等到上诉二审，比如说二审已经细数了啊，已经开庭了啊，这个时候就可以提起了，这没有问题。好、啊，所以各位要特别斟酌一下我们这个提起诉附带民事诉讼的这个期间啊、
嗯。
那么这是也是要提醒大家的。
是。
那原则上面呢？虽然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不需要再缴裁判费哦，
是
那跟你如果是单纯提起民事诉讼要缴裁判费是不同的，因为它附带在民事诉讼里面，附带在刑事诉讼里面了哦。
是
那但是呢，如果这个刑事诉讼后来被宣判无罪啦，
是
不啦或不受理哈、哦，那这个时候法院就会把用判决就驳回这个附带民事诉讼。那如果原告说，哎，那请法院就把这个民事诉讼就移到那个民事诉讼庭、民事法庭去的话，那各位这个时候就要缴裁判费了啊、哦，这是一个差别啊。这、哦、原则上面，他就以刑事诉讼有罪哈、哦、有罪为前提，这个时候呢就可以获取刚刚的所有的这些好处。所以大家呢，可以好好的利用这样的一个制度，也可以节省到自己不少的这个裁判费用。
嗯，是台南的陈小姐说，她还是有一点不大懂哦，就是说这个裁判费，它包含的有为什么一定就是说在这一段期间哦，如果是已提起的部分哦，是不用裁判费，或者是说裁判费这个部分是不是可以特别的说明一下？
好的，好，那大家都知道，如果有提起民事诉讼的这个经验的话呢？那民事诉讼是不是一前提是要先缴裁判费的？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
嗯，
好，但是呢，因为呢，在我们已经有刑事诉讼案件已经在进行了，
嗯，
那么检察官已经起诉了，所以原则上面来讲，刑事案件我们是不收费的，对不对？
是。
那所以呢，我们刑事案件既然已经在调查了，所以呢，这个证据就会比较清楚，就是在刑案里面已经调查了，
是。
所以呢，不需要再去开启另外一个民事诉讼，所以在这个案件里面。我们原则上面来讲是不收裁判费的，原因是因为这个样子的。
嗯，
可是如果被判无罪了以后呢？哎，这样看起来好像跟这个刑事诉讼就没有关系啦。
对，
啊，所以如果说被移到民事庭面去另外做处理，那当然就要缴钱了，就是不一样了。啊，原因是在这个地方。
嗯，是，所以哦，这个诉讼费的部分可以让大家很清楚。像刚刚呢，这个我们检察官有讲到，这个法院认负，认为这个附带民事诉讼哦，其实大家常常在听的时候会有点小小复杂。不过呢，刚刚经由解释，相信大家可以更了解哦。林小姐说，刚刚您有讲到一点，就是在一审到二审之间才可以来在做这个提起。这个所谓的申诉的部分是不是这样子？
哎，好的，这里我再做说进一步的说明哈。
嗯，
刚刚是指说，记得就在我们可以提起民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期间，要把握，就是说从起诉以后到二审辩论终结以前这段期间全部可以提起，也只有这段时间可以提起了。
嗯，
可是呢，如果一审结束了，宣判了。在上诉二审这一间中间的这段期间，这是不能够提的，因为一审已经终结了，但是呢又还没有到二审，对不对？
嗯，
所以这段期间不能提。可是如果说状子递到二审去，就是二审刑事上诉这个时候细数了，也就是要开庭了，这时候还可以再提就是这一段期间的这个差别。
是这样的一个时间，大概有一审到二审要多久的时间？
我们一审到二审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上诉期间是10天，所以其实是很短的。
哎，真的很短哦。
对，是很短的。所以说，其实只要细数二审以后，那就可以再提起这个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了。但是就要把握在二审的那段期间，就一定要提起，要提出来。如果一审没有提的话，
嗯。
那另外呢，提醒一下大家，有时候如果法院认为是说，这个民事诉讼很繁杂，比如说去计算我们上礼拜所说的这一些。例如说这一些人身啊，或者是说这些身体上面的这些伤害计算很复杂哈。那如果要经过比较长的期间不能终结这些审判，那当然刑事法院这边是可以裁定移送到由法院民事法院哈，这个法院的民事庭来做审理。那这个样子呢，因为我们刑事诉讼呢并不是没有罪哈，并不是没有罪，他只是认为这个诉讼很繁杂，是移送过去的，这个时候还是不用缴裁判费的哈，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是哦，综合的王先生问到说，一般的裁判费都是由谁来判定要付多少钱？他觉得是由这个检察官呢，还是由法院的部分？
好的，裁判费呢，一定是法官哈在做，
不是检察官，对，
不是检察官。那然后应该缴多少钱？我们的民事诉讼法里面有规定例如说有多少的数额多少数额，然后要缴多少的费用那所以我们民事诉讼法有规定。那到时候呢，胜诉败诉，例如说被告虽然有罪，但是呢，例如说被告他应该负多少责任啊，那原告应该负多少责任，那所以说也那里面呢各自要负担多少的裁判费，那是由法官在判决的时候决定的。
嗯，不是由检察官哈，王先生。
不是的。
对对对，这通常是由法官了，而且他那个也一定有一个比例原则，不是说我想要罚你多少就多少，对不对？
不是的，那是按照双方的责任比例来做那个裁判费的分摊。
是，那像一般来讲，裁判费就有如刚刚检察官您所说的如果说不需要付这个所谓的裁判费，就一定不会付到吗？还是事后还会有追溯的部分？
那就不用付了，那就不用付了，
不要担心。
所以说在刑事案件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就有这样的好处。这就是有这样的好处了。
林小姐问说，这个通常是发生在车祸案件才会常发生吗？
有可能发生在车祸案件，有可能就是所有构成刑事的都有可能。
嗯，
例如说，诈欺啦、侵占啦，然后这个伤害啦、窃盗啦、毁损啊，通通都有可能啊。全部只要有涉及到刑事诉讼的，还会产生民事赔偿的案件，都可以适用。
是，刚刚我们高小月先生有问到了检察官，他现在打电话进来问说，因为他们现在碰到这个问题，是因为他的司机也是有碰到这样的情形，好，连带公司也是要赔偿，是这样吗？
好，那这就刚刚如同方才
我们之前有讲了，
要回到这个民法哈第188条雇佣人的责任，那但是在这个案里面，就叶先生这个案例里面是不是要负担这样子的一个赔偿责任？公司要负连带赔偿呢？ 要看具体个案的状况。那我会建议呢，可能叶先生这个部分啊，就跟公司的法律顾问做一下讨论啊，到底是不是有符合188条民法188条应该要负的这个雇佣人的责任，这个可以做讨论一下。因为在这个地方我们就不是这么清楚这个案件是什么样的情形，
是，
但是叶先生就可以跟律师讨论讨论啊，到底合不合乎那样的一个要件呢？
嗯，是哦，因为可能叶先生是老板哦，这个问其实真的很怕，就是有这个所谓的运通公司啊，或者是就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其实有时候可能这个司机会配车，对不对？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因为车子的这个使用的时间，有时候公司也会方便这个司机，可能这个车子就是跟着司机走。哦，可能就没有再交回公司再开自己的车。所以如果真的发生这个情形的时候，其实真的就要非常清楚说，哦，这个责任是谁的，对不对？
是的，是的。
嗯，最后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好，就是事实上哦，在这个刑事的诉讼案件，当然常常就会有很多的这个民事的问题，
真的，嗯，
对，所以顺便就要提醒大家哈。就是说，如果说确实在侦查的过程当中，大家可以透过和解跟调解就可以解决掉了一些我们的这些纷争的话，那尽量利用我们上次所讲的这个和解和调解的这个制度。那如果呢
真的不行了，
真的不行了的话哈，那我们就只能去好好的就是赶快把握。